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的国安机关声称破获了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打掉了台湾在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甚至还利用中共的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接连三天大篇幅的报道四名所谓台谍的电视认罪。除了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屏东县枋寮乡镇顾问李孟居以及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的助理郑宇清之外，也指控两名台湾的学者蔡金树、施正平是打着学术交流的名义在大陆搜集情资，其中蔡金树已经被判处四年刑期。那么这四人究竟在大陆从事哪些秘密的情报活动？这起台谍风暴是不是中共对台升高文攻武吓的一场情报战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曾经具有实务的情报经验的专业专家来跟大家分析，深入剖析这次的台谍风暴。那么第一位是台湾前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萧台福先生，欢迎您。
樊小姐好，黄先生好，美国之音的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前台湾国防部的中校新战官黄鹏孝先生。黄鹏孝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肖副座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萧台福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四名所谓的台谍在央视上面认罪呢？萧台福先生，
12号的时候，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中共破获了台湾的间谍网，那么抓了数百名台谍，当时我很好奇，哇，怎么那么多呀？数百名台谍被抓。我们的大陆情报工作单位这两年还真是不得了，加上那些还没有被抓到的，那整个中国大陆不就都是遍地开花式国特台谍了吗？我这一下反攻大陆有望了。等了两天看，大陆一共公布了四个台谍案，在四个案子里头，一位是2018年7月20号赴大陆福建泉州被抓的，就是蔡金树先生，一位是2018年8月被大陆抓的，台师大退休教授施正平先生，一位是2019年4月进大陆时被逮捕的捷克查理大学教授郑宇清先生，那么最后一位就是2019年8月入境广东深圳之后失联的李孟居先生。这也就是说，前年抓了两位，去年也抓了两位，那其他数百名台谍剩下来的呢？没了。这就表示什么？央视的报道，一个是以少报多，号召危机感，因为共军现在在大陆边上军演频频，你总不能够军热民冷吧。第二个呢，是准备带动风向，转移焦点，目标应该就是大内宣。
好的，感谢萧台福先生的分析。我也想请教黄鹏孝先生，你怎么看这四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刚提到的这个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这个屏东县的枋寮乡镇顾问李孟居，那另外是这个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助理郑宇清，还有两位是学者。我们仔细看这四个人的身份、年龄，还有他的这个政治光谱，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您的分析，他们究竟在大陆从事了哪些情报活动会被当成是台谍？然后抓了这么多不同身份、年龄跟政治光谱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刚才肖副座毕竟呢是我们这个情报界的这个老干家了啊，他刚才的分析一针见血啊，就把这整个的所谓的台湾间谍案呢，这个给破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这个是个很乌龙的事情。为什么说很乌龙的事情？我们后来我去深入了解了一下，像那位李孟居啊，说实在，他也不是民进党党员啊。那么他这个人呢，他就是有钱有闲，喜欢凑热闹，啊，那他跟那个屏东县枋寮乡的乡长啊比较熟， 那也是访辽湘乡党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提供人啊。那么但是呢，大家知道访辽湘一个乡长，在整个台湾的政治地位上面不是太高啊。那么他跟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关系也不会是太密切，所以呢，访辽湘的那个乡长就跟他讲说，你其实啊，可以这个多接触一点啊，然后把这个你的政治现金的那个对象可以拉高啊。所以呢，香港反送中事情出来以后，哎，他觉得很热闹嘛，他就想去凑个热闹去看，因为他经常的进出两岸啊，所以呢，哎，他就去了。本来这个乡长也要去的，但是我们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公职人员你要去大陆的话，你要先报准啊。那么这位乡长当时没有报准，所以说他去不了，那个李孟居就去了。去了以后，哎，去也没什么事啊。然后呢，他还到了深圳，因为他常到深圳去，他的生意主要在那边啊。那么他的到深圳了以后，他住在一个饭店的楼上，一往下一看，哎，看到很多武警啊，在旁边广场集合，他就拿起他的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啊，甚至于做了一些录影。说实在，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自由地区的人来讲，手机来拍这些东西是正常反应嘛？对，问题在哪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出关的时候，啊，被这个中共的海关人员扣下来了，然后把他手机里的资料都拿出来，哎，这啊，你那边收集情报的。那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当我们要入区去，做任何的执行任何任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出来的时候，因为往往他抓人都是出来的时候抓。所以说，在那个真正的一个你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你一定会把所有跟你任务有关的东西啊，都把它洗干净嘛。怎么可能说就大大啦啊摆在手机上面啊通关呢？所以显然这是个乌龙情报员，根本就不是个情报员。但是就因为说他跟民进党有点关系，所以中共不把他联系起来，所以你看香港反送中有台独的介入啊，有台湾这个蔡政府的这个后面的黑手，哎，那这个李孟居就倒了霉了啊，对，对号入座。另外呢，我要特别强调就。这个郑宇清，对，民进党他们查了很多次，啊，过去民进党的这个主席没有这个助理啊。后来我们了解到，郑宇清呢，他是很喜欢，因为他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共国安部的组织啊、运作啊等等啊，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啊。那么他实际上的工作是什么？他在捷克布拉格啊担任大陆的。这个留学生到捷克去留学或游学一个中介工作啊，那么这样一个中介工作，事实上这个他也因为这样认识一些人，那他为了抬高身价，所以他就吹了一些牛啊，跟台湾的啊什么民进党很熟啊，国安单位很熟啊，这样子，他这些吹牛平常吹啊，他不自觉啊，但是他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生意上的竞争者，为什么呢？在布拉格同时也有中共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中介这些留学的活动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的华侨团体，我们知道有一些华侨团体基本上啊或者受到中共的渗透，或者他本身呢、啊、就跟中共的这个国安单位有联系的，所以这个郑宇清呢，他就想说，哎呀，这个因为他们抢了他生意了，所以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发了一个讯息，说这个在这边的华侨团体啊，如果你们跟他太接近的话，会引起捷克方面的对你的特别注意，影响到你的签证。他这个事实上是为了保他的生意，没想到他这个就触犯了中共的这个要害，所以说后来他们就把他检举了。然后就把他当成了所谓的台湾间谍，这是非常冤枉的。
是。
那另外两位啊，
感谢这个黄鹏绍先生介绍的这两位，这个一位是这个前民进党周荣泰的这个助理郑宇清，还有这个李孟钧是在这个香港反送中期间被当成是台谍，这两个案子的详细详情，稍后另外两位学者，或许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再请这个肖台副主任介绍，或稍后我们还可以谈一谈这两位学者的被抓，是不是会影响到一般正常的这个两岸之间的民间学术交流？不过我想继续请肖台副先生为我们分析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就像刚刚讲的这些。好像这些随时都有可能被抓的这个所谓的乌龙的台谍啊，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去抓他们或公布他们在这个央视上认罪呢？我们看时间点，10月10号是蔡英文总统发布这个双十演说，11号央视就连续3天的让这4名台谍在央视上面认罪。肖台副先生，您认为时间点有没有什么玄机之处？是不是好像是打脸这个蔡英文在双十演说中对大陆释放的这个善意啊？有人说是折断了这个台湾对习近平释出的这个橄榄枝，你认为？时间点上有什么玄机吗？
我倒不认为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样的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以中共准备要公布这4个案子，它是需要时间的。第一个，他要选人；第二个，你们上来到了镜头前头，你该说什么话，这个是要预习的。所以他准备4个案子，他需要时间。也就是说，他至少9月底之前，他就要把工作都准备好了。而且呢，中共原来准备的就是10号晚上就要电视公布了，他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延了一天。因此呢，我们如果这样讲说，哦，中共现在这样发布消息是打脸蔡英文双十演说的善意。那我还真是佩服中共的谍报工作。9月底之前，他就知道蔡英文双十演说的内容，准备打脸了。我认为这个应该只是中共一连串对台心理战的一环，只是双十节的时候他稍微顿了一下，然后一看，哟，你的双十演说内容还是没有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嘛？那咱们就照表操课吧。该公布的我就公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子。我倒不是认为说这个是他们有意打脸，而是说他根本就要打这一个脸。
好的，谈到这个心理战，当然就要请教黄鹏绍中校了。您过去是这个国军的中校新战官啊，您认为这个是不是中共对台发动心理战的这个一环啊？这四名台谍认罪，还有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上去让这四名台谍在央视上认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有人说是人质外交，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是，首先呢，这个我非常同意肖先生所提的哈，但是呢，我觉得说第一个，一般呢，当我们这边的这个，譬如总统啊什么，他们发表一个文告啊，或者一个什么声明的时候，中共的中央啊，都会，开个碰头会啊。这个大家研讨一下，这个内容有什么新意啊，或者要怎么样回应呢、啊？所以基本上他所有的对台工作都会顿一下，所以刚好这个时间点就是这样。刚才肖先生所讲，顿了那么一下啊。那么后来他一看嘛，他也觉得说这个没什么新意嘛，所以后来继续做了。当然，基本上啊，就如肖先生所说，这是他一系列的对台新战工作当中的一环。那么所要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呢？就说第一个啊，所有的错都是蔡英文的错，都是民进党的错，都是台独的错。那么所有这一切，这个公布的这4个案子啊，他都非常牵强的把他们跟民进党去做这个勾连啊，就表示说，你看啊，这个4个间谍案。就是一个典型啊，证明说，你看台独谋我之心不死啊，结合了港独啊，结合了海外势力啊，甚至于迂回到捷克啊，到欧洲去做工作了啊。那么因为像施正平，他就是因为他是欧亚学会啊里面的一个成员，他是一个小组长啊。那么你看这个表示，你看欧洲现在。为什么对我们不太友善啊？欧洲现在这个捷克为什么啊？国会议长会到台湾去访问啊？都是因为台独搞的，所以说他的目标 第一个要行塑啊，敌人就是台独、嗯、第二个当然是要不断的强化啊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他希望说靠着这些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情势的营造，他最担心什么？最担心就是美台之间关系的升级。因为真正的如果说美国把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升级的话，坦白讲中共还真的没招。所以他为了避免到那种最后尴尬的这种局面，所以他现在不断的恐吓，不断的施压，就希望说美台不要走上那一步，至少他希望蔡英文这边能够刹刹车。所以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蔡英文这边不管是这个他的外交部长也好啊等等，也曾经释放出这样的讯息，我们不追求。但是话说回来，这是这个两国之间的事情，如果美国要承认台湾，说实在蔡英文也好，甚至于说以前马英九来当总统的话也是一样，谁能够拒绝人家的善意呢？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台湾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事实上这个根本的源头还是在美国嘛。但是他不敢惹美国 啊明明这个美国人抓了最多中共的间谍，但是你看他现在一个都不敢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美国他惹不起嘛。那台湾呢，柿子找软的吃，所以拿这个台湾的所谓的间谍来下手，但是绝对没有所谓数百起了，这是吹牛不打草稿。
洪孝忠校分析很有意思，这有关于这个共谍在美国的情况，稍后我们在下半场有时间我们再来请教两位。不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请教这个萧台福先生，有很多人分析说这一次把这个四名台湾人抓在手上啊，是这个复制中共非常擅长的所谓人质外交，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以间谍罪的这个名义逮捕了两名加拿大籍的人士在大陆，然后另外他也在反送中期间绑架了这个英国驻港领事馆的职员郑文杰，还拍了一段这个也是认罪，这个我说我自己剽窃这个影片啊，有人就说这个手法好像跟抓这四名这个台湾人的手法如出一辙，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人质外交是一种勒索性的谈判。你的手上有我要的，可我现在没有筹码，那我就困住你的人，拿这几个无辜的人来当我的筹码。你要不要这些个人？要，好，那你就把我要的给放了。2010年，美俄在维也纳交换了间谍，就是这种代表。现在中共跟加拿大的谈判也是这种状况，但是呢？中共跟台湾跟香港是没有任何的外交可言的，他现在而且他在抓这四个台湾人之前，他没有说是哦台湾抓了我什么人，我要拿这几个人来跟台湾交换扣留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呢，这跟中共最近跟其他国家的人质外交谈判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了，自称为共谍的王立强，2019年11月，他爆料说，中国创新主席向新巩青这对夫妇，他到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企图影响九合一大选结果。目前，他们还在台湾继续进馆。据我今天早上查的资料，他们的进馆是到今天为止。
哦，是吗？
他们的尽管
有什么发展，可能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了。
对，那么说哦，那可能是要拿这四个人来交换向心跟巩青，但问题是中共抓四个人是在之前，他怎么知道向心巩青在后头会被台湾抓了呢？所以拿这个时间先后逻辑不对啊来说啊，这个会跟台湾做人质谈判，这个说法我认为太牵强了一点。
想听萧太福先生这样子专业的分析，不晓得黄鹏孝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有人说这是所谓的人质外交，不只是抓了四名台湾人在手上，前一阵子也抓了这个打算偷渡到台湾啊，在这个香港相关海域也是抓了这个12名的香港人，也被认为是北京希望有这个香港人在手上，到时候呢，不管是对台对港政策，他都比较好灵活的运用。你怎么看这样的策略跟可能性呢？
当然这个各种可能都存在的，但是呢说实在 以向心、巩清他们在台湾的处境啊，跟我们这四位倒霉鬼啊的处境不可这个相提并论了，真的是天壤之别啊！你看啊，这个向心跟巩清只是尽管，现在据我所知有延长，又延长，啊，那么你看第一个，所有这些都要经过检察官提起，法院同意才能够让他尽管，而且尽管他在台湾，他妈走啊，啊，这个他还是一样，住在这个大饭店里面啊，自由自在的很，啊，但是我们看这四位啊。陆陆续续有的关了两年，有的关了三年，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在国安部的看守所里面。你看他写的国安看，哎，这个在自由世界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啊！你一个国安单位，你凭什么把人扣在你的看守所里面啊？扣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移交到司法单位去做审理。所以相形之下，可以对比出我们两个地方海峡两岸的体制的这种落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目前的这种状况，坦白讲，这个这四位在台湾引起的反应是什么呢？坦白讲，我就有脸说来讲，一片叫好。为什么说一片叫好？大家都认为啊，他们呢、啊，这过去一看就知道嘛，你经常在两岸之间。像花蝴蝶一样啊，穿梭啊，飞檐起舞。我说，与其说是台谍间谍的谍，还不如说台谍蝴蝶的谍。他们就跟台湾的花蝴蝶一样，以为说两面逢源啊，能够这样子在两岸那个，最后不幸啊，这个踩到了这个红线了啊，不幸碰上这个事情。而且我要跟各位爆个料啊，其实原来还有更大的官被抓。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曾经在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安会咨询委员的一位这个所谓的学者，啊，他去这个福州讲学，出境的时候他就被扣下了，结果啊被扣了七天，那是因为说大概啊马团队啊，因为他是苏企的学生嘛，所以他们知道消息后可能全力研究啊，是把他给。还让他给放了，不然的话，那这一位可就啊，那层级高得多了。所以可见的说，他们抓人，他完全不管说你是现行反革命还是历史反革命，就跟他过去这个抓所谓的反革命一样，你历史反革命呢也是追溯之内。所以过事实上，他们这几位过去都在马政府时代跟这个马政府的关系更密切。
好的，非常感谢黄鸿中中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大家不知道的这个内幕。那么接下来我想从两个部分来请教这个萧台甫先生。一个就是说台湾方面，刚提到台湾方面的反应，这次对于这四名这个台湾人被当成台谍在央视上认罪有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就是刚也提到说，曾经有一位这个跟马政府较为亲近的这个学者，这样被逮捕了七天啊，拘留了七天，但是被营救出来。那么这四名台谍，台湾方面有没有打算要营救，又要如何的来营救这些人质呢？你的看法？
头一个我先回答您，说是台湾方面的反应。除了新闻啊报道一下，电视上有几位名嘴在节目上声嘶力竭的讲一讲以外呢，平常的老百姓的反应和意外的很平淡。哇，中共抓人了，偷匪嘛，就骂中共是土匪嘛。
土匪。
哎，那陆委会的回应呢是很制式的，这就跟我们看每一回中共外交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他的讲话那是一样的，他的反应是制式的，你根本不用去听他讲什么，你也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东西。这回倒是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讲话，我个人认为很外行了。他说台湾已经不再做也不必做这些个工作啊，你这什么意思？第一个，国防外交两岸是总统的权力跟业务，行政院长表态你这是越权咯。第二个，台湾已经不再做也不必做这些个工作，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不做情报工作了，还是说我们不搞谍报工作了，还是说我们不再用台湾的人搜集大陆情报了？你讲的哪一点都不对嘛。这就跟他讲的说他拿个扫把要上战场一样，毫无分寸跟知识啊，这个样子。至于您刚刚讲说是
如何营救这些台，如果要营救他们的话，
这一点上我老实讲，5年前咱们谈过一次啊，台海两岸进行了一次66年来的秘密换谍行动。
是的，换谍
之后就没有任何一方面的行动了。现在面对大陆抓台胞说是间谍，台湾方面如何接招，如何营救，我个人的认为是没办法，没招。30年前中国大陆社科院前马列所的所长苏绍智先生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中国大陆要改革必须要4大分开，党政分开，党军分开，党法分开，党经济分开，其中之一就是党法分开。然而中国大陆到现在他还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法律是跟着党的要求走的，法律上要救人，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没有了。那剩下来就是政治上，就是换人。但从实际上来讲，台湾抓到从大陆来台从事谍报活动的很少很少。啊，王先生刚刚也讲了有关法律里面的问题，那么换人的筹码也没有，救人就很难了。那至于说我们期望说国际上来声援，那
有没有可能
国际声援西藏、声援新疆、声援蒙古，声音大多了，中共理会过吗？从来没理会过，他从来不跟外国人低头的。所以我们期望说国际上来声援援救，这也不切实际。所以我讲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救人，我认为是没办法，没招。
黄忠孝，你是不是认为台湾想要营救这些人可能是没招？
首先呢、这个苏贞昌会这样讲，其实也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另外一位一位老干家呢，陈虎门先生啊，陈虎门将军，我前不久我听他讲啊，他公开讲的，就是说我们军情局已经不派遣，所谓的苏贞昌所谓的不做了，不是说不做情报工作，而不做像这个区内我们所谓的像这个大陆派遣这种工作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看他的很多东西可以透过我们的卫星嘛或者其他很多方式都可以获得很多的情报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说直接派人去那边那个。当然个别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就不好说了但基本上像这种的所谓的派遣这基本上是没有了。我相信这个是事，因为现在连募兵都很困难，不要说你招募一个这个情报人，
还要打入大陆，
真的，对，所以说，我觉得第二个，就名义上来讲，我觉得刚才我们副座讲的很正确啊，就是台湾的民意对这个事情反应非常非常冷淡啊，甚至于说有一些啊还觉得叫好啊，觉得这些人活该，你知道吧？当然。这些的网民的意见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给他多一点帮助，给他最大的帮助就是真正的帮他们起底，他们很多事情是吹牛的啊，结果你把他们的吹牛啊就拿来啊，然后换你来吹牛了，还几百起，我跟肖先生觉得都很不可思议嘛，几百起的话，起码几百个嘛，哪有这么多台湾间谍？笑死人了， 对，
好的，感谢黄中校。我想想另外一个角度，刚刚其实肖太溥先生稍微提到这个大内宣的部分，想继续请教这个肖太溥先生。这一次我们观察到这个中共的做法很好玩，除了在让他们四个人在央视上认罪之外呢，还扩大这个宣传，用这个台谍案当作全民教育保密防谍的素材，而且是通令各个机关，甚至和学校的这个中小学生都要全部的收看这一次台谍在央视上的认罪哦。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升高这个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敌意，甚至接下来台湾的台胞们如果是一般的这种两岸的正常的交流，都可能在大陆被怀疑或检举的几率也会增加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忧？肖太溥先生，
我稍微查了一下，2018年的9月15号，央视就曾经大幅度的报道过，说台湾对大陆学生渗透策反，同时介绍了三个案子，也公布被破获案例这个台湾军情局人员的姓名跟照片，跟着陕西、海南、山东、辽宁各省市区啊接棒就曝光台谍案例。
嗯，
这是前一次，2年前。这回10月11号又公布四个台谍啊，跟着人民日报10月15号刊登了一篇叫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告台湾情治部门书的文章。这可以看到，你从这两个状况来看，这是一种宣传模式、
啊、是，
但是呢这一次它多了一个让大家感觉有一点意外的，是他多了一个署名安平的评论文章，而且说呢不为言之不预，就意思就是说你别说我没先警告过你哦。由于1962年跟1978年人民日报两次社论发表不为言之不预的文章之后，中共跟着就跟印度跟越南打了一仗，所以很多大陆的网友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个人马上就说，哎呦不得了喽，勿谓言之不预喽，这要赶紧囤粮要打仗喽。这篇署名安平的文章理论上可能是国安部门评论员的文章，但是呢这篇文章是放在当天人民日报的第7版，它不是人民日报社论。所以淡江大学的张五岳教授他就指出来了，说人民日报如果是用社论或者是评论员文章这种高规格来发表勿谓言之不预的话，哦，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了。但是这回这篇文章目标层级没有那么高，不是直接针对台湾当局，而是针对台湾的国安跟情报部门。那么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立刻想到说，哦，勿谓言之不预，马上要打仗了，可能这个跳跃稍微的快了一点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那么至于说啊，现在对于台湾的一些个人的影响，我想中共他不会想要去切断两岸的学术交流，因为他们一贯的政策这些年就是说要促进两岸交流，但是他们希望警告台湾的学界人士，你们不要跟情报单位有任何的接触，因为访谈这些个学者到对方去的学者，各国情报单位都有这个做法，叫做 debriefing， 啊，叫做归询或者访谈，他们要用这种警告切断台湾情治机关搜情的手段。只是中共啊，他们现在一搞啊，这些个人被自白了，被认罪了，被共谍了，那么两岸的学术交流应该会冷一阵子。
嗯，
这个是
肖太溥先生的深入分析，我抓出两个重点，请黄中校跟我们简单的回应，然后也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算是总结了。一个就是刚刚肖太溥先生提到，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您看这个中共他的这个宣传机关，他其实是一套的，他除了央视让这四个人去认罪之外，后面还有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可能当中还有更多的细节值得我们来关注。这是不是中共方面打算对台湾升高文攻武吓，甚至是发动战争的一种前哨战呢？请您分析。另外就是说，对于一般民间交流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连这个 学生都要收看这样的这个央视认罪台谍的话，就接下来可能所有的人去大陆都可能会面临一个危险，甚至去香港、澳门也可能会有人身安全的疑虑呢。您的分析？
是的，我过去曾经在一个反统战的单位叫做刘少康办公室服务过，这个我后来我就发现说啊，原来可能我们的反统战工作有人渗透到他国安部了。你看看啊，中共对台的统战工作这30年来的成果啊，经过习近平上台以后摧毁殆尽啊，国安部这个抓所谓的4个台谍更是啊，这个更是最后把这个骆驼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呢？从此以后啊，这些热衷于两岸交流的人，我相信从此以后都会为之止步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啊，你自己或许不是很清楚，或多或少可能都会触及到这些的部门嘛，对不对？那一旦被中共认为说哎这是间谍工作了啊，你可能就中招了。我相信台湾的学者再怎么样也没有这么笨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谢谢他谢谢国安部帮我们做了很好的反统战工作从此以后两岸之间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的交流会减少很多。第二个方面呢，说实在我觉得他现在很多遣词用句啊，我们也不要把它太当回事。为什么？因为他用太多了，他用了很多方法来希望说造成台湾内部一片紧张，甚至于他们写文章不了解状况啊，哎呀怎么样啊，这个我们这个军机又去了啊，造成台湾内部一阵慌乱啊什么啊，你看他写的，哎呦比我们在台湾的感受那10万8千里好热闹啊，对不对？那我们大家看都发笑，因为他最严重的一次是派的18、19，这个19个飞机到台湾来的，台湾的飞航情报区骚扰的那一天，是台湾的股市创新高的一天了。看股市这么的敏感的，都没你吓着。那台湾讲老百姓呢，让中共一再的锻炼，结果呢，现在心理素质非常健康真的说实在，大家都看破他手脚了嘛，就是吓人唬人嘛。
好的，非常感谢黄忠孝的分析。其实我们今天两位宾都非常有这个过去曾经实务这个情报的经验，下半场想留点时间让两位多谈谈过去精彩的这个情报的第一手的经验而且要谈一谈这个说回顾一些过去轰动台海的间谍案，大家还知道究竟这个两岸之间的无间道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非常精彩，大家不要听走开，晚上回来请两位来宾继续讨论。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那么1949年国民党输掉国共内战之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从此两岸之间除了有烟消的实战之外呢，也长期进行所谓的谍报战。而被台湾吸收的中方情报人员当中呢，则是以刘连坤的阶级最高，曾经当到解放军的少将。近年来台湾的共谍案也是接连不断，那么究竟当年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是如何进行，两岸之间的无间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呢？今晚海峡论坛的下半场，我们很难得的请到这个两位曾经具有实际的这个情报工作经验的专家来为大家大家回顾这些这个两岸之间的情报工作，还有轰动台海的几桩重要的间谍案。一位是台湾前国防部的中校新战官黄鹏孝先生，黄鹏孝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另一位是
大家好。
你好。另一位是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萧先生欢迎您。
白小姐，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鹏孝中校，过去这个中共称台，现在叫台谍，过去他们称台湾的间谍叫这个国民党特务嘛，国特。那么我了解您过去的经验，也自称是老国特，跟我们谈谈过去当年的这个国民党特务在大陆布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吗？
是的，过去呢可以说就是国共之争嘛，国共内战那么所以呢这个 而且在我们来讲，有一段时间是党国不分的啊。那么刚开始在民国39年开始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台湾啊重新经过一番的改革以后，改造以后，他有一个中二组，中二组呢就是负责对大陆的这个情报工作发展啊，发展组织渗透啊，乃至于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突击等等的啊。那么中二组当时的负责人是郑介民上将啊，郑先生呢，他是戴笠去世以后，这个军统主要的一个负责接班人。那么后来这个成立了国安局，这是在民国45年左右啊。那么郑介民先生就成为第一任的国安局局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过去真是党国不分的。那么后来这个中二组经过几番改组以后，到我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叫做大陆工作会啊，变了郑介民先生他的公子郑新雄博士担任这个工作会的主任。事实上当时也是这个李登辉李前总统希望说能够培养一个文职的这个国安局局长的接班人，那他的目标就是郑新雄先生，所以他先让他历练这个大陆工作会的工作。那么我当他的机要秘书，因为事实上机要秘书呢，有的时候就等于他的个人幕僚一样，有的时候有一些的特别的任务，也会让我这个机要秘书去执行，所以在这个经验里面，说我是国特，还真的是名正言顺啊。那么当然，后来因为郑介民先生过世了，我就调到了那个宋楚瑜办公室去了，所以后来就离开了这个工作。但是呢，在中共的眼里面，你一日国特，你终身就是国特啊，所以这个我要到大陆去，我都得要紧张着点啊。事实上这几年我都不去了，是。
那是一日国特，终身国特。那您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可能没有办法。
那当然的，现在根本不可能。我现在这个连什么港澳啊，甚至于包括泰国、缅甸啊，乃至于说它的边界啊，柬埔寨啊，甚至于说越南北部边境几个城市、老街啊，这个这些地方，我都尽些努力。哎，对对对。
黄忠孝这位老国特来看新台谍案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听过去一些真的有实际这个情报工作经验来分享的话，其实当中真的有很多有趣的细节。也请那个萧台福先生，您过去是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第一处很重要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对台湾对大陆国民党政府当时对大陆这个部件所谓的情报工作的话，应该是第二处。也请您稍微介绍一下您当年曾经这个了解或参与的这个有关于两岸之间情报战的部分，萧台福先生。
这样，国家安全局第一处的番号，在民国83年1994年元月1日法制化的前后曾经变化过、变动过。在法制化之前，第一处是主管大陆情报工作的，第二处是管国际情报工作。那么法制化之后，这两个处的番号对调了。那么第一处是管国际，第二处管大陆。那我后来是第一处的副处长，但是我管的是国际情报这个。
了解。
说明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也都知道，黄先生应该也更了解的，就是情报单位里面非常讲究的是区隔。
对。
像我国际情报单位，我跟大陆工作单位我们就不接触，基本上我们除了业务上碰到的时候会开一下会协调，平常我们是不来往的啊。所以对于大陆处他们去做些什么东西，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也不要去问，我们也不敢去问啊，万一出了个纰漏的话我们还吃不了兜着走了。但是当年在局里面大家一看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人会是哪一个处的。为什么呢？像 我们国际处的来讲好了，
看得出来
这个人呢、啊、比较洋派，有的时候讲讲话就不能冒出几个外语单词了。
那第二处的人呢？
大陆处的人哦，他们就比较神秘、嗯、看到人笑也只浅浅一笑，
很神秘，
不跟你多讲话。那像国内处的人啊，至少在解严之前嘛，我们还经历过那段时间，国内处的人讲话就比较霸道。为什么？他们经常都是下命令那种口气，国内处的人讲话是霸道。那像阎锡处的人，你一看一个个都像那个学者的样子，那搞科技的人大概你看看那个样子，就像那个科学怪人一样，啊，这个时候大概在里头，你只要看一看这个人的气质，大概你就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人了，这很奇怪的。
所以刚才吴先生在第一手的回忆，让我们很生动的看到了，好像当年这个国安局的这怎么样的情报人员啊、哦，好像一想到这个李安的电影，就是说这种国特好像都是非常神秘的这个形象。其实情报工作就给我们很多这种幻想啊，像是零零七一样，你也曾经写书谈到这个情报的艺术，或许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一些这个情报艺术要怎么样发挥的淋漓尽致，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哦。不过想回到这个黄鹏校中校，请教您带我们回顾一些这个轰动台海的一些间谍案，又谈到间谍案，大家都觉得很有。很好奇，很兴奋。那么，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当时中共情报人员被台湾吸收最高层级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台海间谍第一案，是刘连坤少将的这个案子的。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带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案子好吗？
是的，首先呢，这个我们看最近呢，他公布这个四个间谍案，啊，他都提到一个广播电台，叫做复兴广播电台，啊，
是，
他好像是复兴广播电台成了这个。军情局对外窗口一样啊，那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是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基本上这四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嘛，所以那他为什么把复兴广播电台给扯进来呢？哎，这个事情跟刘连坤案有点关系，因为刘连坤案这个经过，我想大家都稍微留一点的都知道啊，耳熟能详，我也知道我们 VOA 做了很特别很详尽的一个专题报道。那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万事起头难，
嗯，
这个你要去策反对方啊，或者说要做什么工作，你要怎么接触，这个第一步最难，双方互不知道啊，互不相识，更重要的是双方互不信任，我得提防你，你也得提防我，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他们这个事情什么是第一步呢？哎，非常有趣的，哎，居然是我们的星弹广播。那、原来是啊，这个案的主角在大陆呢有偷听了我们的星弹广播啊，因为不只是他们呢啊，因为过去我也处理过从无这个非常多起的起义来归的中共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案子，他们也都是有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甚至于跟着我们广播的这个频道的导引啊，像到韩国投诚的，都是因为这样子啊。那么他这个案子刚开始也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西藏广播，他但是听了西藏广播以后，他不知道该要如何的跟我们联络接触，所以呢，最早是邵正中，就是他们这位大校，那时候他是大校，啊。他正好有任务到香港去，他到了香港，他就这到处留意，说看能不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没办法，他后来他就，从香港发了封信，啊，给我们这个广播电台，
嗯，
结果我们收到这封信以后，说呢我们也觉得很意外啊，觉得啊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真的还假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后半段。就不关我们星弹部门管，所以啊，全案移到了这个情报单位去负责。在这里，我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个肖副座长的一个这个啊，有的事情呢、啊，你少知道为妙啊。譬如说，后来这个案子这个告一段落以后，论功行赏啊，那么我们这个星弹部门也分了一杯羹啊， 那个时候总参谋主任是谁呢？是杨廷云上将，他就是非常有智慧的。结果军机把这个案子送到了他那以后，他看都不看，原件退回啊。然后他问我们的这个单位主管说：“你要不要记功啊？”哎，主任看都不看的，你还想记功吗？啊，都说不要啊。对了啊，我们不要碰啊，不要鞠这个功，以免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啊，这个吃不完兜着走。就刚才肖先生所讲，这就是这样，情报部门啊，大家互相区隔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在大陆工作会的也是一样，各部门之间那简直是铜墙铁壁，互不往来。这个特别是做大陆工作的神秘兮兮的，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感谢这个黄鹏校中校提供这个流连坤案的一些细节，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广播工作真的是蛮重要的。谢谢黄中校。那么高台福先生，那我们知道这个流连坤案是轰动台海间谍的这个第一案，现在连直到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情局的这个纪念堂里面都还有流连坤少将，所以那你怎么跟我们带我们回顾这个重要的案子？他对这个当年也是1996年台海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候，对不对，高台福先生？
1995年飞弹事件的时候，我还在台湾。1996年飞弹射飞弹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国外去了。啊，那么台湾最够资格谈流连坤案的是庞大为。美国之音2014年4月13号李素先生主持的《解密时刻：流连坤少将台海间谍第一案》，就是庞大为当事人的亲身说，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找找看。我个人的看法，目前台海四周虽然大陆的军事动作频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起1995、1996的飞弹危机，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根本没有记忆力，30到40岁的人可能有些记忆力，但是当年他们都还没当兵，所以也不会有那种感觉。现在台湾年轻人呢，再看看大陆在那儿讲话，他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危机感。台湾的股市刚刚黄先生也说了，根本没任何波动啊。那我打个比方吧，小孩啊，你老吓唬他，吓唬多了他就皮了。所以现在小孩年轻人，我们看的虽然忧心忡忡，小孩说又怎么样，不服气，你打、这跟我们当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其实这个肖太福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重点，就是这个流连坤案当时他整个这个背景是在台海还有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台海危机这个一触即发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发生的。那么我想请接下来请黄鹏校中校谈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谍报最热的时候，或者谍战最热的时候，其实就是两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啊。跟我们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十年来的这个台海，你印象中比较关注，不管是台谍或者共谍案，有哪些特别重要的案子，带我们回顾一下，还有是不是能够反映说这个台湾的这种国安的这种危机意识，其实应该要提高。
是的，其实啊，这个流连坤对我们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在1996的这个飞弹危机当中啊，这个之前，因为他1992年就开始跟我们建立关系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他提供了很多消息给我们，而且正因为有流连坤这个案子，我们跟美国在情报交换上面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使得说他当时所提供的两岸危机的情报，使得美国那个时候的总统啊，能够在下决心的时候更有一个根据啊，所以刘连坤的这个贡献真的是功不可没啊。当然，在克林顿总统那个时代里面，因为他那个时代对于中共的这个政策还是以这个接触嘛，还是希望说能够改变他们啊，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啊，经过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洗礼以后哈、然后呢能够造成他政治上的和平演变啊，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对中共也有很多的 让步，甚至于说中共曾经提出说能不能这样子，就是让他攻下一个岛，然后再让美国居中协调，再把这个岛给还给我们。但是当时李登辉总统坚决不接受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政策也好，看法也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相对来讲，虽然我们看到中共文攻武吓非常的强烈，为什么非常强烈呢？就是因为事实上他动不了手。为什么动不了手？因为这七十几年来中共一直想打台湾而不敢动，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说这不是海峡两岸的问题，而是太平洋两岸的问题。所以说基本上还是美中之间的问题。所以那个我记得邓小平那个时候曾经讲过啊，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最近的路啊，不是从北京到台北，而是从北京到华盛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做好对美国关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所以你看这邓小平这观看这么清楚，那么现在中共更知道他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是互不通讯息了啊，完全关机了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想要动台湾那是完完全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够加码的下台湾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啊，听多了看多了以后也越来越皮了啊。所以这个中共自己啊，
黄忠教从这个两岸的这个谍战谈到了现在这个台海美中台三方的情势啊，那么最后时间也有限了，那我就想请萧太傅先生，多一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你怎么回顾你的感触？是从当年这个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到现在变成了小心台谍就在你身边，跟我发表一个简单的结论和您的分析。
各位如果看过李立群先生的相声，他曾经有过一段，说小的时候，宝方演讲比赛最后总要来上这么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的身边。”中共现在就是“小心台谍就在你的身边”。现在，中国大陆搞这几个台谍啊，我个人的看法，这也就是这一套宝方演讲比赛出来的这个例子。大陆的澎湃新闻16号的时候，他看了一个文章，他指出来，间谍窃密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台谍案虽已告破，警示却应当深思，警钟仍应长鸣，呼吁大家要保密防谍。那么军事未动，情报先行。两岸70年来，情报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对的，大陆抓台谍，台湾抓共谍，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抓到多，抓到少而已。但是，抓到多固然是表示情报战很激烈，抓到少也未必不激烈啊。那只是说派遣的少，或者是隐蔽的更彻底，没发现。所以情报站上看台海情势是不是升级，这个看不太准的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萧太傅先生。那么黄鹏校长很简短的给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我看从当年的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到现在变成小心台谍就在你身边了。但是
其实现在我们的情报站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透过美国的在中间拉线了，我们跟五眼联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即便说我们跟印度啊已经没有邦交几十年了，但是就我所知道，我们透过美国的关系，我们跟印度之间的情报交换我们也做得非常的积极啊，我想萧先生应该也了解。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我陈如萧先生所说的情报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情报站能够拿到电视台上去演的，那就不叫做真正的重要的了。真正重要的是大家看不到、听不到的，那才是真正重要的、真正关键的。
看不到。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鹏校中校，还有萧太傅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这个精彩的分析，还有这个两位实际的这个情报工作的经验，真的非常精彩，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